欢迎回到科技三分钟节目，一开始先分享统一台湾高息动能00939募集申购期已经结束，募集的金额来到了531亿新台币，在3月20号即将挂牌上市哦。另外一档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在3月11号到3月15号，就是这个礼拜开放申购。昨天第一天就募集的金额超过645亿元，因为一张10元的关系，所以相对亲民。加上它的前十大成分股跟009194是有些重叠的，搭配巴菲特的选股策略进行投资，所以想要追求稳定高配息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档月配息的 ETF 哦。在上集讲完了手机端的趋势，这集要来分享在 MWC 网通和其他产品有哪些新的亮点，一起来听听。第一个一样来看到的是三星推出了新的穿戴型装置，它有别于以往的手表或是智慧型手环，它是一个智慧戒指，名字叫做 Galaxy Ring， 它可以实时监测心率、呼吸、睡眠、排卵期，将提供黑色、银色、金色三种颜色。尺寸呢有5到13号九种尺寸，接下来可能会在第二季进行量产，并预计在今年内会推出，提供不戴手表的用户一个新的选择。另外一个部分是荣耀在 MWC 2024发布的首款 AI 笔记型电脑 MagicBook Pro 16，搭载的是 Intel Core Ultra 7的处理器 155H 这个型号，并配备专用 NVIDIA 的RT40 系列的这个 GPU。 这个产品具有 AI 的智慧搜寻，还有 AI 的字幕，还有文本等等的搜寻功能哦。预估今年的第二季会在全球发布。接下来看到小米推出的新一代仿生四脚机器狗，叫做 CyberDog， 它出的是第二代，现在可以在大陆的官网上面进行线上购买。它身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摄影机，实时能够监看，也能够听，还有感知。那透过小米的 AI 强化学习平台，一举一动都能够更加贴近像是真的狗狗。目前还没有提到可以应用在什么场景和领域，所以购买的对象可能都还是 B2B， 以开发商为主，所以价格定在3000美元，比起前一代的1600美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哦。所以通常会买这种机器狗的人呢，可能是家里真的非常非常有钱哦。另外再来就是展会上面也有看到小米推出的 SU7 这个电动车哦，外观就像保时捷的台抗，0到100加速只要 2.78 秒。那车上呢也整合了小米概念的智慧装置生态系，能够整合你的手机以及家电还有车子的生态系统。再来是联想的部分，它推出了 ThinkBook 透明的荧幕概念笔电，它配备的是全球首创 17.3 寸的 MicroLED 面板。小科普一下为什么可以做到透明哦，是因为它这次用上的是 MicroLED， 就是把原来的 LED 灯泡微型化，尺寸可以缩小到50微米以下，它的亮度比 OLED 高出30倍，所以不需要额外加上背光的模组，还可以提高荧幕的解析度。因为目前还在研发测试阶段，所以它可以运用在的场景像是高阶电视、头戴的 AR 装置，或是眼镜、手表，甚至是车载装置上面哦。那像是德国马牌也首度在 CES 2024的消费性电子大展上面，专为豪车打造一个10寸的水晶中央显示荧幕，他们把荧幕跟水晶融为一体，那媒体的内容就可以悬浮在荧幕上面进行操作。那虽然目前 MicroLED 它的价格还是非常的贵，而且效率低、功耗大，但是多数的业者一致认为，随着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透明的 MicroLED 荧幕的量产最终进到终端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讲完了这个 MicroLED， 接下来要花一点时间来聚焦 B5G、 Beyond 5G 跟万物物联这一块哦。因为目前多国的 5G 通讯都还是处于 NSA 的架构， 以前我们有介绍到 NSA， 它指的就是非独立的组网，所以在 NSA 的架构下， 4G 跟 5G 的基地台会相互并存。它的优点是初期它所投入的资源成本会比较低，但是会受限到传输的效率。 NSA 使用的就是现有 4G 的基础设施进行 5G 的网络部署，但是核心网跟控制的一些界面还是会以 4G 为基底。接下来电信业者呢会慢慢的朝向 SA， 就是独立组网去运作。在 SA 的模式底下呢，电信业者就需要去建置新的 5G 基地台，还有核心网络，就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架构，不能再依赖 4G， 所以传输的速率就不受了限制。相比 NSA， 这个独立组网就多出了一个传输的大脑，就是 5G 的核心网，它可以不受 4G 或是 NR 两种无线接入的技术的限制，所以就能够保证更好的网速，还有低频值，再就是它有灵活性，还有可靠性。那现在很多的国家呢，就是逐渐的淘汰 3G 的行动网络，把 5G 升级成 SA 的网络架构。那这次展会呢，就有提到下一代的网络架构 B5G， 啊，就是提到对于未来 6G 的想象跟愿景。在联发科的部分呢，它就以 Connect the AI-verse 为主题，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技术跟产品，其中含括了就是 Pre-6G 的卫星宽频。这个服务呢，是以地面的基站加上先进的低轨道卫星技术，就是 6G 加卫星，这样子的运算环境就可以在未来让智慧驾驶车可以有一种连线的方式，那提供了 100Mbps 以上的资料传输速率。那另外展会上面呢，也有发表了第一款装置端就可以即时生成式 AI 影片的应用。这款最新旗舰 5G 行动处理器叫做天玑9300，内建硬体生成式的 AI 引擎，具备个人化的 AI 能力，搭配高效的使用记忆体的频宽，所以让这个生成式 AI 处理速度是前一代 AI 晶片的8倍。那这个应用场景呢，也包含根据使用者即时输入文字或是图片，可以生成特定的风格或是效果的影片。例如使用者可以套用美学主题，自动制作一些水彩画或是素描风格的影片。接着要来看到的是一样是台厂，人保在本次的展会当中呢，也推出了第一个卫星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应用在智慧电网或是石油啊、瓦斯、海洋卫星通讯、农业监测等等的领域哦。它结合物联网、广域通讯的这个优势，加上卫星网络双向通讯的功能，它可以在通电之后呢，自动的连接卫星讯号跟终端感测器的资料，来实现物联网装置之间的连线和沟通。那另外在 MWC 2024年呢， NVIDIA 也宣布跟数位工作流程公司 ServiceNow 扩大合作，他推出了电信服务客服专用的自动生成式人工智慧解决方案，未来呢有很多的机器人可能会协助解决电信的疑难杂症。那除了体验端呢， NVIDIA 也吸收了亚马逊的 AWS 还有安谋、软银、爱立信、 Nokia 还有三星电子、微软、 T-Mobile 等等的科技巨头，成立了 AI-RAN， 就是无线存取网络联盟。它的目标是将 AI 的硬体跟软体技术整合到行动网络之中，好处就是可以让电信业者提高网络流量跟覆盖力，都是透过 AI 来做计算，用来实现行动网络和电信产业之间的转型哦。那除此之外呢，在会场外的消息，就是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他出席了史丹佛大学举办的经济研讨会，他在研讨会当中提到 AI 的散热模式将会跨入水冷的时代，因为未来 GPU 或是 AI 晶片都会需要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所以风扇已经不够看了，未来是水冷的时代。下一代的 DGX 伺服器将会全面导入水冷散热，所以此话一出呢，就让台股的散热 大厂旗宏跟双宏上演涨停板，所以外资也给双宏的目标价上看800元，另外旗宏的目标价是750元，所以也给大家一起参考一下。接下来要继续讲到的是网通设备 WiFi 7是下一代的 WiFi 标准，它把 2.4GHz、5GHz 和 6GHz 三个频段放在一起运行哦。最高的传输量理论值可以来到 46.1G 哦。资料的传输密度呢，相较于 WiFi 6有差不多 20% 的理论提升，它支援最多是16个天线可以同时运作，所以也提高了 MIMO 总资料的传输量。所以在未来网通设备上面呢，北美跟印度这两个市场会是需求强劲的地方。先讲到北美，因为美国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宽频到府的服务，所以政府会持续投入资金推动基础宽频的建设，所以采取的解决方案就是透过 5G 行动网络或者是低轨道卫星的固定天线去做接收，然后转换成有线或是 WiFi 的路由讯号。所以这一项措施也会带动客户端的设备出货量。另外一个部分是印度政府它斥资250亿的美元进行印度的 5G 基础建设。那这项庞大的投资将会使印度成为全球 5G 通讯设备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可能在未来就可以跟中国竞争，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市场。所以像台厂 D-Link 也在印度布局网通设备哦，那因为 5G 受益于人口的红利，所以推估未来会有更多的业者进入印度市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喜欢。喜欢科技三分钟，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我是刘文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